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52集，整个新市的人民全都夸起了这位新任的局长。姚正基每到一处地方都会受到百姓的爱戴。最近姚正基又跑到一所小学演讲了，报纸上正放着他正在讲台上做演讲的照片。周玉山看着这个报纸上的姚正基，没有出声，把报纸放回了桌上。
周总，这个姚正基得了好处会不会不管我们了？
哈，不会，相反他还会更加依赖我们的。呵呵，周玉山摆了摆手说道。喂，哪位啊？
老周，虫正来找你喝酒了。哎，你今天什么时候回家呀？
赵文娜的声音从电话的另一边传了过来。
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回去，你让虫正等我一会儿。
说着周玉山挂掉了电话。
周总，那个小警察找你了。
周汉在一旁小声地说道。
那我就陪他画画道。
周玉山穿好了衣服离开了办公室。一回到家中，周玉山就闻到了浓烈且熟悉的菜香，正是赵文娜做的菜。而刘崇正则是在客厅逗着周川博。小川博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刘崇正见周玉山回来了，便连忙起身接过了周玉山带回来的两瓶白酒。
玉山叔，今天你这是要把我灌多少呀？
刘崇正掂了掂手里的两瓶酒说。
哎呀，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今天我们俩不醉不归。
周玉山搂着刘崇正的肩膀说道。没多大一会儿，炒好了菜就被端上了桌。赵文娜则是抱着周川博走进了卧室。
玉山叔，还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突然又来找您了。
嗨，哪里话，没事儿，你要是想来就来呗，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。
嗯，玉山叔，你觉得我们局长怎么样呀？
刘崇正一边吃着花生一边说道。
是被抓走的那个，哼，活该，鱼肉百姓，活该被抓。
周玉山义愤填膺地说道。
啊，不不不不，我说的是刚上任的这个。
刘崇正摇了摇头。
新来的？哦，很好啊，听说他亲自抓罪犯，还引进工厂投资什么的。不错不错。
周玉山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。
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是他演的呢？他和徐爱钱感觉都是一样的。别让我查到他的犯罪证据，否则我也绝对把他给送进去。
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因为情绪太激动了，刘崇正涨得脸通红。
哎呀，你怎么逮哪个局长都觉得别人是贪污犯啊？报纸上那些登上来的都是假的。
周玉山身子前倾贴到刘崇正身边小声地说。
别的我不知道，就说查案子这一块，我都快查到杀卫所的凶手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的，他突然命令我停止调查，还给我派了一个其他的案子。这和徐爱钱之前的反应大同小异。
刘崇正有理有据地判断道。一旁的周玉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十分佩服刘崇正的分析能力。
就这些啊？
当然不是，报纸上不是说他蹲了三四天才抓到罪犯的吗？
据我所知，他除了一天下午没在办公室，剩下的时间全都在办公室里待着呢，哪里来的时间去蹲点啊？
哎呦，那也可能是他派人蹲点看的呗，毕竟这个局长不能总冲在第一线呢，你说是不？
他在报纸上说的，可是他一个人看了好几天才抓到这几个罪犯的。
刘崇正说着从兜里拿出了一张报纸，正是对姚正基的专访。周玉山接过报纸大致看了一遍，报纸上的内容无非就是吹捧姚正基以及歌颂他的政绩什么的，上面写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的水分。见周玉山笑而不语，刘崇正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
反正这个姚正基他是一定会继续调查的。
那个卫所的命案你还打算继续调查吗？
周玉山把报纸还给了刘崇正，继续问道。
查，必须查，我一定要查出那个凶手是谁。
刘崇正坚定地说道。
哎，我的闺女是这个卫所害死的吗？
周玉山又叹了口气。虽然还没有结案报告，但是极大的可能是了。
那我就祝你早日查到凶手。来，喝一口。
周玉山和刘崇正两个人碰了一杯，相视一笑，干掉了这杯酒。两个人一直从上午喝到了下午，刘崇正离开的时候路都走不直了，还是周玉山开车给送回家的。送完刘崇正回到自己家中，周玉山站在阳台上抽起了香烟。
怎么还不去睡呀？
赵文娜从后面走过来给周玉山披上了一件衣服。
啊，孩子睡了吗？
早睡了。
那你先去睡吧，一会儿我就去睡了。
你呀，有事情别老憋在心里。是你那件事情暴露了？赵文娜看着周玉山略带责备地问道。
文娜，这卡你拿着，里面有100多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要是被抓了，你和孩子也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完下半辈子，明白吗？
周玉山说着塞给了赵文娜一张银行卡。
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。
要不
咱就自首吧。
赵文娜看着周玉山说道。
杀人可是死罪，再说我这时候去自首了，你和孩子怎么办？
周玉山瞪着眼睛说道。赵文娜见周玉山这个样子，便不再劝说周玉山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瞪眼睛。
行了，你快去睡吧，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。
周玉山也知道自己突然之间的口吻，便缓和了一下对赵文娜说。赵文娜走后，周玉山又开始抽起了香烟。现在的刘崇正调查的越来越接近他了，阻止是来不及了，只能够想其他的办法。
唉，若不是为了孩子和文娜，我可能就去自首了。
周玉山长长地吐了一口烟。
自首？
周玉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刚才还愁容满面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了起来，把剩下半根烟直接掐灭在了烟灰缸中。他已经想出了能够阻止刘崇正查出自己的办法，虽然还只是暂时能够迷惑对方的视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玉山就来到了公司，把周汉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周总，一大早叫我过来干什么呀？
周汉看着坐在老板椅子上的周玉山问道。
吩咐你点事情，你去调查一下我们的手下当中有没有急需用钱而且不怕死的。
好。
周汉说着就要离开周玉山的办公室，却又被周玉山给叫了回来。
还有一件事情，把狂野迪厅旁边的便利店给买下来，那个售货员最好想办法让他离开新市。
周玉山再一次的吩咐道。
呵，您就瞧好了吧。
周汉说完就下去办事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跟着周汉来到了周玉山的办公室，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染着鲜艳的头发，却掩盖不住他脸上的疲惫。
这是鬼子六推荐给我的，说人品什么的都不错，而且他急需一大笔钱，什么都愿意干。
周汉拉着那个人介绍说：“
老大好，我叫李东，我真的急需一笔钱。”我妈在医院快不行了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救救我妈。
李东说着跪了下去，抓着周玉山的裤腿哭了起来。
你需要多少钱？
周玉山看着李东问道。
50万。
李东犹豫了一下。
我给你100万。
周玉山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扔到了李仲的面前。
谢谢老大，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
你先别谢得那么早，这张卡里有30万，足够你母亲一段时间的医药费了。我给你7天时间处理好你的事情，7天之后
我要你去自首，承认你杀了魏所。
好，我愿意。
李东重重地给周玉山磕了一个头。
快回去陪陪你的家人吧。
周玉山拍了拍李东的肩膀，把他给扶了起来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。